恭皇帝明惠为幼，是元德太子的儿子，母亲是为妃。他天性聪慧敏捷，有气度，大业三年被立为陈王，几年后改封为代王，十亿万户。等到炀帝亲自征讨辽东时，命他在京师总长留守事务。大业十一年，跟随炀帝巡幸晋阳，被任命为太原太守，不久镇守京师。义兵进入长安后，尊奉炀帝为太上皇，拥戴恭帝继承帝业。义宁元年十一月壬戌日，恭帝在大兴殿即皇帝位，下诏说：王道丧乱，国运不安，古往今来历代都有这样的事，如今降临到我身上，遭遇这众多苦难，苍天啊，为何如此忍心？我年幼时早遭忧患，孩童之际，太上皇远行在外，每说起此事就感动伤怀，实在痛心。太尉唐公顺应时运担任宰相，当时被称为旧时之州，大力整济危局，聚合义兵，辅佐皇室，与国同休戚，再次匡正天下。于是奉明诏，辅佐我幼主，显赫的命令光临，天威近在咫尺，承受尊号，心中悲伤无际。一人远在，再三辞让不成功，勉强难免称帝，无处安身，只要有利于国家，不敢有所违背，服从群臣之意，尊奉圣旨。可大赦天下，改大业十三年为义宁元年。十一月十六日黎明以前，死刑以下罪犯都赦免释放，常赦所不能免除的不在赦免之列。甲子日，任命光禄大夫、大将军、太尉唐公为假黄钺，史持节、大都督内外诸军事、尚书令、大丞相，晋封为唐王。丙寅日，下诏说：我本是幼童，未出深宫，太上皇远巡在外，追踪周穆王，时逢多难，委托我担当至尊之位，辞让未获允许，恭敬的临朝听政，如同渡大江，不知如何度过，俯身长叹，忧心忡忡。民情真伪未曾听闻，王业艰难怎能说容易，依赖古宫之臣同心协力，上载贤良，辅佐我幼主，弥补我的不足。军国既要事务，事无大小，文武设官，位无贵贱，法令赏罚都归相府处理，各项政务的完成责任归于相府，远听前代史书，这是成立。沿袭旧制并非空言，所存至公之心，不要辞让美德。几次日，任命唐王的儿子陇西公李建成为唐国世子，敦煌公为金兆尹，改封为秦公，李元吉为齐公，十邑各一万户。太原设置镇北府。乙亥日，张掖人康老和举兵反叛。十二月癸未日，薛举自称天子，侵犯扶风，秦公为元帅，击败了他。丁亥日，贵阳人曹武彻举兵反叛，建年号通胜。丁酉日，义师在文乡擒获骁卫大将军屈突通，俘虏其部众数万人。乙巳日，贼帅张善安攻陷庐将军。义宁二年春正月丁未日，下诏允许唐王建旅上殿，入朝不必屈行，暂拜不称名，加前后余宝鼓吹。壬戌日，将军王世充被李密击败，河内通守孟善义、武奔郎将王辩、杨威、刘长恭、梁德、董志通都战死。庚戌日，河阳郡尉独孤武都投降李密。三月丙辰日，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即在江都宫杀害太上皇，右御卫将军独孤胜战死。齐王杨戬、赵王杨镐、燕王杨谭、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、行右御卫大将军宇文协、金子光禄大夫、内史侍郎于世基、银青光禄大夫、御史大夫裴运、通义大夫、行己侍郎许善心都遇害。宇文化即立秦王杨浩为帝，自称大丞相，朝中文武官员都接受他的官爵。光禄大夫、肃公麦才、折冲郎将、朝请大夫沈光共同谋划讨贼，夜袭宇文化及军营，反而被害。戊辰日，下诏赐予唐王九锡之礼，加玺服，远游官，律列寿，地位在诸侯王之上。唐国设置丞相以下官职，完全依照旧制。五月乙巳朔日，下诏允许唐王官冕有十二流，建立天子旌旗，出入警戒清道，乘坐金根车，配备五十副车，设置矛头云嵌车五八翼，设中具公悬。王后、王子、王女的绝命称号，完全遵循旧典。戊午日， 下诏说：上天降祸随国，已故太上皇在江都遭遇盗贼，惨状超过望夷宫，祸患身于骊山北。哀怜我这幼子突然遭遇大祸，哀嚎成分感伤，心情崩溃，仰念痛苦，愁未得报，形影相吊，不知如何安处。相国唐王应运命世，扶危救逆，从北到南，东征西怨，总和九合于一次匡正，决胜千里之外，统帅华夏各族，大庇黎民百姓，保全我身，全赖唐王。德行等同造化，功业高于苍天，万民归心，天命在此，屈为人臣，违背天命。往昔余下之际，依让相推，若非重华，谁能命与？如今九州崩离，三陵改补，大运已去，请避贤路，谋划不得，自私己不能及，私下命驾，当归藩国。我本是代王，盗我而替代，天之所废，岂料如此。希望凭借击鼓之胜，以诛除四凶，幸欲维新之恩，欲冲三刻，为皇族雪冤耻，守祭祀为孝孙，朝闻夕死，到泉下无恨，金尊旧立，退居旧邸。百官群臣改是唐朝，应依前典，素上尊号，如同失去重负，感激欣慰满怀，假守于真命天子，以除丑逆。众多贤士明知朕意，于是敕令有关部门，凡有表奏都不得上报。当天恭帝禅位给大唐，被封为西国公。武德二年夏五月逝世，时年十五岁。使臣说，恭帝年幼，遭遇家国多难，君主失德，天下土崩，群盗风起，豺狼塞路，最终如商纣南朝而去，周厉王刘志不归。既逢百六之期，亲身建立树中之运，讴歌有所归属，声中便响。即使想不遵循尧舜的禅让之计，又怎么可能呢？